让我们看两处的经文，一个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约翰福音九章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啊。约翰福音九章第四节，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人做工了。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请听我念。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六节，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示。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呢？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上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收割了，收割的人的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今天非常高兴，欢喜快乐，在2010年最后一个主日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在这个这么伟大，这么漂亮，我们一直等着，等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也等着要站在这个台上讲道今天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一方面好像主席提到，今年又过了，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面对2013年，我们更盼望神给我们有更多祝福恩典。对你们教会来说，你们面对明年就是两天以后你们真的要在这里做什么呢？你们刚去完退休会，唱完这个歌又回来，从山上回来，山上多么好，回来在这里做什么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趁着白日。这个信息是根据刚才我们念的一起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第四节，这个是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我们就没人能够做工了。我年轻的时候，现在还年轻，不过比以前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香港，你晓得我在香港我的国语普通话就是这么香港的了我在香港长大，所以我在香港信主，然后我读这节经文读不出味道来。为什么主耶稣说要趁着白日然后才可以做工？为什么主耶稣说晚上不能做工？我们在香港长大，香港一早的时候大家都起来去做工了，然后晚上大家继续在做工。香港白天跟晚上都好多人就在做工，晚上灯都亮了，不做工也做夜猫了。怎么主耶稣说趁着白日才可以做工，晚上就不能做工了？后来我从香港去到泰国金三角的地方，山区的地方，没有水没有电的地方，在农村的地方我这个从城市长大的人到那样的地方，我就才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趁着白日 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的意思。在山区，在没有电、没有水，甚至没有洗手间，到处都是洗手间的地方。天还没亮，太阳还没有出来，那个狗就叫了，鸡又叫了，都起来了。这个做家庭主妇的，做太太的，一早起来，他忙的事情多嘞，他要煮早饭，他要安排各种的事情，他预备等一下他的丈夫起来，他的孩子起来，他还有要住在厨房里面煮早饭以外，还要煮猪吃的东西。男人起来去牛棚里面去喂牛，预备等一下那带着他的牛去地里面或是在田里面去耕种做工。地就是干的，田是有水的，我以前都不懂，后来在香港不知道田跟地是什么。在地里面，我怎么在地里面呢？我以为在地里面，原来在耕地上面做工。小孩一早起来，他也帮忙去鸡房里面去喂鸡，帮忙妈妈在这个早饭各种的摆好这个饭桌碗啊筷啊，然后一起吃过早饭，个人又忙个人，小孩带着他的包包上水去，做丈夫的带着他的牛，拉着他的牛，拉着他的锄头或是拉着他的犁啊，一起就去到地里面这田里面去做工。做太太的还有好多衣服要洗，好多事情要做。太阳从东方升起来，高高挂在 天上，然后从西方下去。小孩已经做好他的功课，把饭桌摆好，预备等爸爸回来。做太太的已经做在厨房里面忙着，然后做好他的晚饭，等候丈夫拉着那个牛，带着疲倦的心灵，然后回家来。晚上要趁早吃饭，因为晚上没看不见了。晚饭过后还能够做什么呢？如果什么都没有做，只有一件事情能做，就是睡觉去了。如果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村子，晚上有聚会，晚上聚会，那个负责的执事就去敲钟了。这个钟就是这个轮胎中间那一块铁，这个车轮胎中间有一块铁，那个铁就是他们的钟了。敲着当当当，好像圣诞节的钟一样的声音。哦，大家都来了，因为他们也没有表，也不会看表，来，然后大家一起聚会，灯光如豆，大豆的豆，什么都看不见，不像我们这么漂亮，有灯照着。在那个没有灯的环境，没有电的环境里面，讲道没有讲章的，因为看不见，有讲章等于没有讲章，讲章在心中。讲到什么时候不知道，就看会中了，一直讲一直讲下去，讲到差不多看见妈妈怀抱里面的小孩都睡着了，妈妈一个一个抱着睡着的小孩 一个一个找的，然后慢慢本来一百多人慢慢变成几十人，慢慢变成十多来个人，哦，牧师晓得了他应该停了，然后就祝福三位。主耶稣就用一个这样没有电的，没有晚上没有灯，晚上看不见的环境，他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趁着能够做工的时候，要抓紧机会来做我们的工，就是神要我们做的工。因为晚上来了，黑夜来了，再没有人能做工了。在晚上，在黑夜里面，没有人再拉着那个牛，拉着那锄头犁到地里面去挖地、去种地，因为黑夜遮盖大地，什么都看不见，也没有人去到猪住的地方喂猪，因为猪都已经睡着了，睡得很甜了，声音很大了，也没有到这个鸡房里面喂鸡，晚上。没有鸡也睡着了，晚上不是喂鸡的时候，晚上是偷鸡的时候。啊，白天你抓鸡抓不到的啊，这个鸡走得很快，但是晚上鸡就睡着了。你晓得鸡是怎么睡的？是鸡是喜欢睡在一个棍子、竹子上面，一个一个蹲着的，所以晚上你要偷鸡就很容易，要抓它就很容易。就进到鸡房里面，一个一个，你喜欢胖的、小的、大的、母的、公的，什么哪一个就一个一个抓起来。晚上不是做工的时候，白天才是做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抓紧能够做工的我们的白天，殷勤多做主工。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晓得好像我们就知道应该要多做主工，不过我们要好像一天过一天的时候，我们又慢慢感觉上不需要这么紧张啊。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应该抓紧每一个能够做工的机会来做工呢？我看有几方面，我们一起来思想几方面的事情。我们以为世界一天会比一天更好的，特别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蒙受神的恩典，我们人生会遇见各种的困难，我们会遇见各种的挑战，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又经过了。所以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看见神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各种各样，我们就觉得哎，神的祝福要继续下去，人生就是这样越来越好的。我们忘记了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以忘记的，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同一日，主的应许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的，其实不是单言，那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那愿人人都悔改。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哎，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就是一直领受恩典下去，神的恩典越来越丰富，我们就忘记这个世界不是这样一直好下去的，这个世界有一天要过去的，主再来的日子会回来的。只有那些异端邪说的，大家说12月21日就是世界末日，我们笑他，我们说这个莫名其妙乱讲话， 不合乎圣经。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忘记，真的有一天这样的，这一天要回来的，主耶稣要回来。我们以为现在我们一天一天的过去，日子越来越好，慢慢我们就忘记有一天主耶稣会再回来。主耶稣为什么现在不回来？主耶稣不回来，因为要宽容世界，让人有机会悔改，让我们还存着能够一个传扬福音的机会，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能够得着恩典。但是我们以为这个宽容就成为我们领受恩典的日子，所以我们不断领受日子。过去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唱歌，我们唱解世界非我家，我没有一定的住处，特别当我们刚来这边移民，特别如果我们是在这里念书的，带着两个皮箱来，因为飞机机可以你带两个皮箱从亚洲来，然后慢慢我们来了以后，神就祝福我们。到你毕业以后，做工以后，你搬家，你发现不是两个皮箱，两大卡车的都不能把你所有的家具、家当都带走，都搬走。那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有能够说，能够唱《这世界非我家》呢？我们不唱《这世界非我家》了，我们就唱另外一首歌，《解释天赋世界》。只有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只有当我们遇见意外、病痛、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世界有一天要过去的。人生好的机会不常有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趁着白日，趁着我们能够做工的日子，多做主工。因为好的日子不是常有的，世界有一天要过去的，主耶稣有一天要回来的。第二个原因，我们觉得慢慢来，不需要这么紧张。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人生还有好多机会，我们必须要认识人生不是由我们自己确定的。人生苦短，这个是摩西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写的诗篇九十篇所告诉我。摩西在埃及皇宫长大，学了埃及人所有的学问功夫，然后他蒙神呼召，最后带领他的同胞一些人出埃及。他行神迹，做奇妙的事情，给以色列人各种的教导，带领他们经过红海，让去在西乃山领受十诫法典，然后带领一些人来到在旷野里面40年。然后他发现，虽然他人生这么传奇，这么丰富，但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人生非常短，好像一声叹息，好像早上发生发的草，晚上就枯干，好像夜里的一更，很快又过去。所以他说，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因为我们人生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2012年就这样又过去了。有些时候有人告诉我们，人生好像一部列车， 好像地铁，好像高铁。我们有一些时候有一个想法，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谁先上那部人生的高铁，就是谁先下来。我们以为人生的列车是先上车的就先下来，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自己确定什么时候下来。人生的列车不是由我们来判断，我们什么时候来到世界不是我们自己确定的，除非你的妈妈说西舍就定一个时间。但是人生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说我们什么时候来到世界，以后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部列车，我们更不能说我们不会下车，你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下来的。但是这个时间不是我们来看，有些人以为我们黑头发的就可以以后才离开，白头发的先下来。有些说我的头发不是白的也不是黑的，因为我没有头发的啊，所以我不用下来。人生的列车不是看你的头发是白的黑的黄的还是没有头发的，因为这个都不是我们能够做确定的。我们以为我们什么时候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什么时候我喜欢做什么就有机会。这个我不能忘记的一个见证，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我们在泰国工厂里面有一位青年人，一位泰国的童工，他很年轻，他刚读完他的神学院的课程，然后按照他们学校的规矩，他们要读完课程读完了，但是要实习，在教会实习一年才可以毕业。也会实习的传道来到我们教会，大家都很喜欢他，他讲得很好，服侍很好，对人也很照顾啊，也很努力做工，所以大家都盼望他实习完了，他真正毕业的时候能够留下来。其他的教会也听见看见他的表现，大家也欢迎他去到他们的当中来服侍。但是在这个年轻人的心里面，他心里面是在有好大的挣扎，有好大的矛盾。他才发现，哎，原来做传道是这个样子的。做传道不会发财，一个是他心里晓得的。哪里要做？如果做传道牧师，就不会想到发财啦。发财的就不会做牧师，发了财的牧师你也不邀请他，对吗？所以他心里晓得，过一个简单的生活，生活上受一点苦，他已经心里预备好了，这个没问题。受苦，生活上面苦。没太大问题，其实也不是很苦，不过是简单一点。但是做工不但受苦，最难受的是受气。哦，人家讲一大堆话啊，这些话就好像这个每一根刺啊，刺，哎呀，受气更难。如果我不做工，我不做神的工，我回到我的工作里面去做工，然后我奉献十一奉献 都能够，我都能够就代替我，就岂不是更好吗？如果我去开公司做生意，我赚了钱，请十个传道来代替我，不是更好吗？啊，不需要我一个啊。那时候心灵里面有很大的挣扎，弟兄姐妹鼓励他，同工鼓励他，他的学校的老师、院长都鼓励他。到毕业以前，那个晚上，毕业礼以前那个晚上，最后他在他日记簿上面写着：“亲爱主耶稣，我愿意顺服下来，我愿意遵守我对你的承诺，我对你以前的这个委身，我愿意继续走传道的道路，继续做你的工，我愿意继续做传道人侍奉你。”第二天早上，他开着摩托从他住处到神学院去参加毕业礼，就在路上装车离开世界了。我讲的不是故事，我讲的不是很以前很久很久的事情，我讲的是现代的事情，是在我的泰国的，我们泰国中部团在泰国工厂里面发生的。人生苦短，人生有限，人生不是由我们自己确定。你喜欢要做工就喜欢做工，不喜欢就不做工。你趁着你现在有的时间，趁着你的白日，要多做主工，必须要做那差我来者的工，因为我们都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就没有我们的白日。第三，我们需要认识人生必须要较量的，我们人生要较量。我们常常对那些没信主的人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背这些经句，我们说希伯来书9:27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要审判。所以要信耶稣，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要审判。我们都是这样相信，我们是这样传扬，但是讲的多了，哎呀，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了。我们跟那些朋友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要审判。现在是过年啊，现在是这个好，这样好的日子，讲这样的话，慢慢我们都不好意思，我们慢慢也不讲。慢慢我们觉得人人都有意思，时候且有什么事？人人都有意思，时候且有什么？不过现在还不死呢。跟我的亲戚朋友，跟我的爸妈讲这样的话，哎呀，这太难堪了。不好处理，以后再说。等他那个人人都有一死，那个死很近的时候，到他在病的当中，在一些在快要没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才找巴黎传道去替向他讲道，传福音。现在不要讲。并且我们看见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们觉得这些人不需要面对，所以可以慢慢来。但我在很多宣教工厂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需要，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派工人出去，没有办法有宣教师出去，去到那些他们说请来帮助我们的地方去来帮助这些人。在非洲，我们现在刚开拓了那个一个国家的工作，埃塞俄比亚的工作。那边有3万到4万的中国人，从中国到那边做生意，或者是做工程的，哪里 一个基督徒聚会的点都没有，也没有能够讲中国话、普通话、国语的传道人在他们当中，也没有多少个基督徒。当地的教会来告诉我们，我们很关心他们，但是我们不懂你们中国人的话，不能跟他你们的同胞沟通，请你们来帮助他们，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技术不派人去，那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些人等到我们觉得方便的时候才去，已经好多人都离开了，已经没有机会了。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我们看见有好多好，我们都不晓得，原来我们不做工的时候，其他宗教他们在努力做工，在很多很偏僻的地方，哇，突然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庙，哦，40年前已经有一贯道的庙就在缅甸一些小汤里面，小的镇里面都已经建立起来。当我们不做工的时候，南非的宣教士告诉我们，他们去那个教店里面啊，华人开的店铺里面去传派单张的时候，那些朋友都说，哦，我们都收过单张了。给我们的宣教师觉得奇怪啊，柯达弟兄他就觉得奇怪啊，是什么会有另外有人派什么单张中文的？再看耶和华见证人，如果我们不做工，这些人就给人家都拉走了，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他们面对他们的结局。还有我们需要晓得，我们不但是世界人要面对审判，我们自己也要面对耶稣基督台前的审判。哥林多后书5章10节，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天有面对审判，不过这个审判不是我们罪恶犯罪作恶那个审判，因为我们的罪过过犯都交给了耶稣。我们现在是面对我们侍奉主不是主的那个交代，我们有没有做了功课。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主的时候，耶稣说，你带什么来？你带着是处无和气的东西来，或者是你带着是金银宝石来，但是你什么都没有带，只带2把蕉10个香蕉来啊，广东话就说啊，这是带着10双蕉来，空手见我们的主。人人都需要面对我们人生的较量，所以我们应该趁着白日，我们能够做工的时候多做主工，因为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最后这里我们要晓得，我们要趁着我们能做工的时候多做主工，因为庄稼收成做工的机会不是我们自己确定，不是在一定在我们方便或是不方便的时间。刚才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第4章31节到36节，那里的背景是讲到主耶稣带着门徒来到撒玛利亚城，就在城外的这个水井旁边， 门徒去到外去买午餐，耶稣就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传福音谈道，然后三十一节就说主耶稣讲完道了，那个女人就回到就回到他的城里面去找其他人来听耶稣的讲道讲话。这个时候门徒就回来了，他们对老师说，拉比就是老师 ，professor 老师，我们夫子请吃午餐买了。耶稣说我已经吃饱了，我已经饱了。他们说怎么谁另外买便当午餐给我们的老师呢？耶稣说我满足我的食物，我能够满足，就是遵循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我已经做了主的工，所以我们心满意足了。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么？这个是成语，意思说你说要收割啊，不用这么快，慢慢，因为还有四个月，四个月以后才做了。就是好像我们平常遇见人啊，有空我们去喝茶，你说好啊，喝茶，就是不是真的喝茶就是没有了，对吧？啊，以后再喝茶啊，以后找机会跟你聊天啊，好啊，以后有机会跟你聊天，以后有机会你来我家吃，我请你吃饭，好啊，以后请你吃饭，你不要以为真的请你吃饭，他真的请你吃饭就会告诉你哪一天嘛，啊，那以后再说，就是以后是事情就是没有。是客气，对呀，啊。主耶稣在这里就说，岂不是说收割还有四个月吗？就是四个月以后再说了啊。做工啊，做主工啊，现在忙啊，什么事情啊不要做，以后再做啊。来教会帮忙，以后再讲了，慢慢做，以后想想看啊，以后就是不做。主耶稣说不要，你就说以后慢慢来，以后就是，但是我告诉你们，举目上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要可以收割了。庄稼熟的需要收割，在城里面长大的人不晓得原来收庄稼是这么紧张，这么配合那个时间的。在泰国，我在泰国生活，我在泰国侍奉，所以我对泰国他们收庄稼有一点了解。泰国四月底差不多的时间就开始可以收割了。泰国清迈地区四月底的时候，四月底的时候就这个龙眼就出来了，龙眼就好像这个麦克风这么大，对，应该是这么大，这壳是很小，里面的肉是粉红色的，很甜的，很香的，但是只有一个礼拜就没有了。如果你那个礼拜不去收，如果那个礼拜你不去街集里面去买，就吃不到这样的龙眼。龙眼过后就是收荔枝的时候了。我们的教会，我的教会在泰国的教会，好多弟兄姐妹在村子里面是种荔枝的。哦，收荔枝的时候都忙了，忙到一塌糊涂。他们原来收的荔枝出产的时候，要早上天还没亮就要起来去荔枝地里面收荔枝，到十二点太阳高高挂在上，挂在天空时候以前就要把它收完了，因为太阳太辣了，把荔枝都会炸开了，所以要荔枝熟的时候就要在中午以前就要收完了。所以收荔枝那一段时间，很多弟兄姐妹都不来聚会， 礼拜天也不来聚会，比你们什么借企业去外头旅行更少，人更少，因为都在立志地里面去啊。然后收了立志，然后满屋满房子都是立志，然后教会里面也是充满立志，因为弟兄姐妹都把他们收的立志都来奉献啊。牧师的家里面充满弟兄姐妹的立志，吃也吃不完，都是立志了。但是过了这个时间，你再吃要吃什么立志都没有，立志完了就是收玉米的时间。哦，收玉米的时候吃什么？就是玉米汤、玉米糕、玉米炒玉米煮、煮玉米，就是烤玉米，每一顿饭菜都是玉米。玉米完了就是番茄，所以你就番茄煮番茄，番茄炒番茄啊，番茄煮汤，每一顿都是番茄。番茄过了就是洋芋啊，洋芋还有能做什么？洋芋啊，洋芋汤、洋芋什么啊，过了就没有了。然后啊，到什么啊，榴莲来了。但是你过了这个季节，你要吃榴莲就没有了啊！当然，现在什么时候都有，那些是放在这个 freezer 里面的那个那种榴莲，什么味道、什么香味都没有的。我们都不要吃这种榴莲，过了就没有了。福音的工作也是这样，过了那个机会就没有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联军的总司令也是美国的将军麦克亚瑟将军，他要求美国教会派300个宣教士去，但是没有人去，所以到现在日本还是其中一个最困难传福音的地方。环境很好，生活条件很高，但是很难传福音，日本人很难信耶稣。中国在元朝的时候，元朝的皇帝曾经要求教廷派宣教士来中国，他们愿意听福音，但是教廷派不出来，等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派了好像十来个人，然后在路途当中就死了，只剩了两个人，一个死掉在半路上，最后死掉，剩下一个人，最后根本不成气候，根本做不了工。元朝蒙古人后来就信了这个伊斯兰，也信了佛教，到现在他们的后裔，成吉思汗的后裔，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做土耳其的总统。他们这些地方是穆斯林的地方，机会没有。如果我们不回应饥渴的心灵，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异端，他们就在做工。在澳门，有些弟兄姐妹去过澳门做短宣，也派在这个澳门的跟中国那个关卡那个附近派福音报，就是派圣经啊、单张啊，那些人都。我们在这里派单张在大华，谁要你的单张？但是在那边是他们来要的。他说派你派给他，也不应该派给我，他要的。但是如今呢，我们得到报告，不单基督徒在派福音包了，耶和华见证人也派了，一贯道也派了，其他的宗教都在派。如果我们不 殷勤做工，就没有机会做工。我们传福音，我们说等一下，慢慢来，等我们的亲戚朋友，等他有困难，有什么时候再来。哦，你等了，有些时候你等不着了，他都不见了他们了，没机会了。所以应该趁着我们能做工的时候来多做主工，因为世界有一天结局要来临，人生苦短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确定要做什么，我们人生最后要交账，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面对我们人生的主，并且有好多的机会，需要抓紧这个机会才能够做成工作的。过了那个机会就没有了。我们投资买房子等等，我们都知道要抓紧那个机会。但是我们更需要想的，侍奉主，我们要抓紧机会。我们要有一首歌叫《奉献我年轻的力量》。弟兄姐妹，现在就是你年轻的力量，你现在能够来这里就是表示你还年轻，你还可以走动，还健康，还可以唱歌，还可以祷告，还是听得明白我在讲什么。虽然我的普通话国语是这么普通啊，要趁着你现在能够走路的时候就来聚会，来探访，来做工，来去布道。趁着你能够唱诗歌，你有声音的时候，你声音还响亮的时候，就用你的心，用你的灵来歌唱敬拜我们的主。你能够思想的时候，你心思清明的时候，要好好祷告，不要到你糊里糊涂的时候还祷什么。要趁着你有钱，我神祝福我们的时候来多多奉献，多多支持教会，多多支持神的工作，不要等到钱都没有了然后我们才谈我要奉献。神给我们各种丰富，就是要我们多多来做他的工，趁着我们有的机会，我们健康，有健康，有精神，有力量，有各种的主给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就使用神给我们的所拥有的一切，多做主工，因为黑夜降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不要等到我们老年，动也不能动的时候，到我们钱也没有的时候啊，我们退休基金都差不多用完的时候，当我们讲话都讲到无力，就讲不出来的，有气无力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说我们要唱歌啊，我们参加的诗歌班啊，我们要去探访，我们要什么。现在就是我们白天，现在就是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趁着我们领受主这么多给我们恩典，趁着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我们祷告神也给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就是趁着这个机会带领更多的朋友亲戚来到我们的聚会地方，我们一起来敬拜荣耀我们主，让他们认识我们主。趁着我们这个新的地方，我们就告诉其他人，哎，我们有一个新地方，好漂亮的地方，你来看看啊，把他拉进来，把福音传给他们。趁着我们能够做工的时候，尽量多做主工，无论在近处、远处，把我们的心灵都献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爱。这个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恩典，给我们祝福，给我们时间，给我们健康，给我们 生活丰富，主啊，我们领受这么多恩典，我们怎么使用我们所拥有的？人生有限，机会有限，有好多人他们还不认识主，有好多人如果我们不向他们传，不向他们分享我们的祝福，他们就不认识我们主，他们就失去机会，失去机会，可能是永远的失去机会。求主怜悯，求主你继续爱激励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愿意从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在新的一年我们更努力多做主工，因为黑夜降到让别人做工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